我们已经看到，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利。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由人民提供的舰队，他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数的奴隶。对于公民，这是公共权利，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。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，所以18世纪质朴的法国人就不讲文明民族，而讲警察民族。这样，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，也创立了警察，只有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，或者如德国南部和瑞士的宪兵队那样。不过，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。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，以至于他们宁愿让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，而自己却不肯干这种丢脸的工作。这仍是旧的氏族的观念，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。不过国家还很年轻，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，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劣的行业直到尊敬。现在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，这可以从财富、商品、工业的迅速繁荣得到证明。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，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公民之间的对立，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，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。到了雅典全盛时期，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，而男女奴隶为36万5千人，被保护民、外地和被试奴隶一共有45000人，这样每个成年男性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。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，在手工工厂、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。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，发生了财富的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，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。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2条道路，或者从事手工业去和奴隶竞争，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、卑贱的职业，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效，或者就变成穷光蛋。他们在当时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。由于他们的数量很大，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。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，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论断的那样，而是排斥自由公民的劳动的奴隶制。